张学良一听怎么样啊？他们光知道有个郭松龄，嘿，因为郭松龄在前台，我来在后边眯着，这回我得更正一下。张学良一笑，毕参谋，郭松龄司令现在身体欠安，正在医院养病，从今以后这个兵团由我直接管辖，贵方有什么事情可以跟我张学良直接打交道，不必过问郭副司令。
哦，原来是这样，那好吧。
实际上张学良不清楚，他们早就跟郭松龄秘密的签约了。这位毕参谋长这叫虚晃一招，迷惑张学良，解脱对郭松龄的怀疑，有意发的烟雾弹。张学良啊，半信半疑，为什么呢？他一听说80%的责任都在郭松龄身上，郭松龄指挥军队主动出击，所以双方才打仗，这种事不存在，郭松龄根本就没指挥军队开过火，为什么对方着重提到这一点呢？张学良也画了问号了，表面上没露出来，最后哈哈一笑，不了了之。将近中午12点的时候，会谈圆满结束，双方握手告别，达成的协议，奉军官军暂时停火不打，谁也不放第一枪。张学良返回驻地，长出了一口气，认为这件事办得挺漂亮，马上飞电告诉他爹一五一十的经过。下一步张学良没闲着，外部的事安排好了，内部呢，我想摸个底，看看这些领兵的将领是什么态度。就这样，张学良下令，2天之后在天津国民饭店召开军事会议，请郭松龄带兵也去参加。这个会议由少帅张学良主持，参加会议的都是高级将领，60-70人呢。等大家到齐了，全都做好了之后，郭松龄也到了。郭松龄坐到张学良旁边，闭着眼睛，用一只手支着头，那意思身体有点支持不住。外边还跟来俩大夫，随时的呢在这抢救，其实大可不必，这都是演戏而已。张学良主持会议，首先向大家说，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形势相当严峻，冯玉祥的国民军从西北源源不断开进中原，兵力超过20万，大有把我们撵出东三省独霸中原的野心。面对严重的挑战，大家各抒己见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大家说，张学良说完的就叫抛砖引玉，争取将领们的意见。旁边有人做着笔录，一开始会议相当沉闷。 参加会议的师长、旅长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谁也没先表态。后来张学良一看，这会冷场了，捅了一下郭松龄：“茂山，你盯得住吗？你是副司令长官，你得说几句话。”好吧，既然这样，我说几句。各位，方才张司令说得很清楚，我不再重复了。我作为普通议员，发表发表我的看法。我向在座的诸公郑重声明，我反对大内战。不管国民军是何居心，不管冯炯司令是怎样打算的，我想我们通过和平谈判，在会议桌上都能解决问题，何必动枪动炮。我们连年征战，老百姓太苦了，我们不能给老百姓带来一丝幸福，相反给制造灾难，我于心不忍。因此我再着重说一遍，我反对打内战。我的意见是什么呢？是我们要顺天意，顺民心，要求张大帅罢兵起事，退兵到关外，回到东三省，干什么？保境安民，开发东北的白山黑水，休养生息，改革政治，也就是说实行民治，优待劳工，普及教育，整顿经营，开发矿藏，让老百姓过安居乐业的生活。我的意见完了。郭松龄说的挺坦率，说完之后让别人说话。没过几分钟，师长齐恩明说话。齐恩明啊，那也是一员虎将，老张家的嫡系。二位长官，各位同仁，我的看法跟副司令不太一样。当然了，副司令说的是挺好，我们劝劝大帅，罢兵起事，退到东三省，保境安民，能做得到吗？能吗？笑，一纸空文，一厢情愿。即使我们真这么做了，冯玉祥答应，吴国又不同意，孙传芳又持何态度？人家不会答应，我们不打他，他给打翻了。我们退出东北，山海关的大门想关，关得上吗？谈何容易？人家还得用大炮给敲开。我们退一步，人家进十步。我认为这等于变相的投降啊。因此我的意见，必须得打，不用大炮说话，不使枪杆子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。我读的书不多，古往今来就是这个道理，只有枪杆子才能解决一切一切的问题。完了，齐恩明说完了，师长高文岳也发言。我完全同意齐师长所说， 我没那么多词儿，但是呢，我怎么想的，我怎么扔，我就知道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。现在大敌当前，我们自有进，不能退。冯玉祥如此专横跋扈，野心勃勃，就因为我们宋军太软弱了。如果我们腰杆挺直了，大帅指挥咱们打，咱就打东西。我想他也不敢这么猖狂。我的意见，打，不能退。再发言的师长裴春生，我这人更激动。各位，我不会别的词儿。张司令，你下命令吧，如果要打，我们是拉到最前面去，暴打前敌。我讨先锋官的令箭了。完了。总而言之，师长、旅长一层的都冲着打。张学良察言观色，一看这一层的指挥官基本是老张家的。没什么变化，有几个没发言，但这些人可能是随风倒随大溜的，也可能是偏袒郭松龄的。张学良坐在心里都有数，往这边一看，挨着他最近的是河北督军李景林。这李景林始终坐在这儿就不说话。张学良一笑，李督军，你怎么不言语？哎呀，别看我没说话，我净听大家的发言了。从诸公发言当中，我学到了很多东西，长了不少见识。少帅，既然你叫我也说说话，那我就说几句。说什么呢？这么办吧，我昨天晚上啊做了个梦，我先把这梦啊跟大家说说啊。诸位别见笑啊，有人就说你做个什么梦，跟咱这会议有关系？有，没关系我就不说了。他这个我做这个梦啊，我也不怎么上了山海关城楼了。外边黑夜茫茫的，我一个人孤孤零零。我往关内看看，又往关外瞅瞅，突然正在这时候，天崩地裂一声，都三省天塌地陷了。我扶着城垛口往外一看，大地不存在，全都是汪洋大海。我往海水里看，有很多的人呢，哎呀，在水里都挣扎着，喊些什么我听不见，可能是喊救命吧。我呢，有心救他们，我又不会水。正在我着急的时候，我听我身后的喊，我回头一看，都是我们奉军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也上了城楼了，看了一百人不少。大伙就喊应当下去救人，应当下去救老百姓。结果也不知是谁猛推了我一把，我大叫了一声，掉到海里去了。从那梦中我就惊醒了，吓得我后半夜我也没叫了。大伙都静静地听着，李景林喝了口水，梦说完了，再说说我个人的意见。梦啊， 心头想啊。方才郭副司令说了，大兵应当撤到关外，我似乎同意，我也不想打仗。你说今天张三打李四，明天牛五打马八，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我为什么做那么个梦呢？我就这么想，老百姓太苦了，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，急需于我们救命，而不需要我们打仗。我也说不好，反正我的意思呢，怎么都行，听着谁说的都有理。要能打出个名堂来嘛，我服从命令，那就打。但能不打嘛，那最好不打。我就发言完了。我妈说，开会的人听得清楚，就您听书你也听得明白。总而言之一句话，河北督军李景林这个重要的人物反对打内战，基本倾向郭松龄。开会的人五十多个，有三个主要的头头：张学良、郭松龄、李景林。那河北督军握有大权呢，他要不同意打，那这事儿还麻烦。张学良听完之后点了点头，坐在心里有数了。我在奉天没动身的时候，我认为李景林跟我们是一条心，通过这篇发言我了解了此功也有变化，莫非也被郭松龄拉过去了不成？张学良鼻子尖尖的冒汗，他假装擤鼻涕，掏出手绢来，把鼻子尖的汗擦了一擦。会议结束了。总而言之，这个会看得清清楚楚，有主和派，有主战派。师长、旅长绝大多数主战，最高的指挥官主和。张学良散会之后，即便告诉他父亲咱们情况，然后杨宇霆坐上火车回去见张作霖，反映这个情况。你别看杨宇霆没参加，张学良告诉他们，张作霖一听是爆笑如雷，王八羔子，马了八子的，李景林他妈这小子说那叫什么话？还做了个梦，可见他是编造的，他诚心跟我作对。我参谋长，你说这事怎么办？杨宇霆一笑，大帅，你何必着急呢？这本身就是斗法呀。少帅做的太好了，你不要低估汉卿哦，这俩会开的妙极了，这才真正的引蛇出洞呢。究竟是什么人在会议上看得清清楚楚的？大帅别着急，咱们还有好戏在后头呢，让少帅接茬唱，让少帅继续拖住郭松龄在那儿周旋，利用这机会把兵权牢牢掌握到自己手中。大帅呢，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干我们要干的事儿。等从容调配完了，也不怕郭鬼子演戏，也不怕他闹我。张作霖点头，只是张学良继续跟郭松龄周旋。但是张学良不一定都听他爹的，他有他自己的打算，发自内心他想把郭松龄再拉回来。 跟郭松龄一点抵触都没有。使得痛心的是，郭松龄跟他已经分裂了。当他接着他爹电报之后，马上又到医院第二次拜会郭松龄。郭松龄的态度跟前者没啥两样，反正见着张学良啊，也不冷也不热，也不远也不近，始终是木哈哈的。您注意观察，这朋友之间要掰了交情的前奏就这模样的。不管男朋友女朋友和朋友之间一出现这种表情，就是有了隔阂了。但张学良不行，一如既往见着郭松龄还那么热情，先问问病好没好啊，最近恢复的怎么样啊。他也没隐瞒，把这两次会的详细内容都告诉了郭松龄，表示推心置腹，把自己看法也说了。那么头一个会郭松龄没参加，但是郭松龄了解的情况比张学良知道的清楚。那个会结束之后，郭明君马上派人通报郭松龄，这会上怎么怎么怎么说的，怎么怎么演的戏。郭松龄暗笑，第二次在天津开的军事会议他参加了，不用张学良介绍他也清楚。所以听完张学良的话，郭松龄付之一笑。张学良说，茂臣啊，老帅来的急便，很详细，打算你回到奉天一趟，老帅准备跟你谈谈，不知你意下如何。看清啊，我看咱们两个人把话都说穿了，你我是挚友，老在一起演戏没有意思，你不痛快我也痛心，你爹叫我回奉天想我了，跟我聊聊，是那么回事吗？分明是想把我骗回奉天送交军事法庭要。